亲爱的全州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来分享祷告的功课。我大部分时间想要分享我自己在祷告的学习。我是在基督的家里长大，我从小就知道有祷告的美好事。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开始就会祷告了，可能四五岁，我不确定。可是，祷告是需要学习的。就像耶稣有一天讲完道了以后，他的门徒来找他，门徒跟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祷告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耶稣就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听过这个，这是主导文的信息。在我祷告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阶段，我形容我像一个婴孩的阶段。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害怕。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有需要。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怕黑，我长大以后一直要去补偿我小时候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做越多的事情就是小时候做越少的事情。我现在很爱讲话，我小时候是很怕跟人讲话。那我小时候是很怕黑，然后发生过几次很可怕的经验是什么呢？晚上我坐在家里客厅看电视，然后我父母亲很累了就睡觉去了，然后不知不觉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然后在看电视，然后餐厅的灯也关了，房间的灯也关了，只剩下客厅的一个小灯跟一个电视荧幕在那里闪闪闪。然后电视已经看累了，我终于想到说我应该去上个厕所。突然间发现周围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叫一下妈妈，没有声音，整个屋子都是安安静静的。然后突然间毛骨悚然就起来了，哈，觉得很害怕。那怎么办呢？就眯着眼睛摸着墙，想办法要这样子找到灯的开关，要找到厕所把灯打开啊。然后生怕中间眼睛一张开会看到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祷告。我害怕我祷告。那我后来长大以后就要补偿这个心理，很好玩。因为我去当兵的时候，晚上军官要去巡夜嘛，然后别人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我就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半夜两点钟，手上带一个棒子，然后带一个那个无线电发报机，带一个手电筒，就出去绕那个营区。然后阿兵哥跟我们说，什么地方不干净不要去，你知道什么意思啊？不干净不要去，我就偏要去。然后呢，去的时候有一点鸡皮疙瘩起来，他就祷告，觉得说上帝啊，如果待会跑出来什么东西呢，我就奉主的名把他赶走。会怕。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做梦呢，就梦到很多鬼，我要赶鬼。然后看到很多鬼的时候很害怕，我在梦里面梦到我在祷告。然后我在梦到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我准备要发声音说奉耶稣的名把这些鬼赶走的时候，发现我全身麻痹了，然后嘴巴不能说话，然后我就吓得半死这样子，然后变成说心中有一个无声的祷告说耶稣救我，然后就醒过来啊，就是做噩梦。我觉得在我祷告的生命的第一阶段，我形容像婴孩一样，祷告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害怕，因为害怕，因为焦虑，所以祷告。那这个应该是很真实的，任何人都有这个机会。很多人就算很强硬的不信上帝，到了生命很危险的阶段的时候，车祸了或是发生很危险的事情，刹那间也会想到要祷告。那我记得我要考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台湾要考联考嘛，竞争很激烈哈。我知道国内也是要考试很激烈，然后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然后就祷告说求神救我，可以脱离考试的焦虑。然后我的外公是牧师，就来帮我按着手祷告。然后祷告祷告，我就觉得哎呀不错啊。在那个时候，我因为害怕，我因为有需要，我就祷告。可是说真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出于害怕或需要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清楚我们到底要求什么。你知道你害怕，你知道你有需要，你知道你要祷告，你要求救，可是有多少人真的知道，真的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去祷告？ 反过来说，多少人的经验跟我一样，是在祷告的时候才开始讲得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有的时候你去参加祷告会，或者说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为你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一讲好像把你的需要讲出来了，然后你一下子觉得啊，醒过来，对，这就是我要的，然后我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很被安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啊？我知道我有需要，可是我祷告讲不清楚我要什么，可是真正开始祷告了才开始讲得清楚我要什么。所以你知道我们学习祷告的一开始，如果我不真的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那么上帝要怎么回答我的祷告呢？自然大概不会是就是我求什么就给我。你知道，因为我其实在慌乱之中，我不完全知道我到底要什么。那么我自己在祷告的第一个学习的阶段里面，我形容是属灵孩的阶段，我常常得到上帝的安慰。祷告是有答案的，上帝会回应我，上帝是真实的存在，上帝不是脑袋中的想象，他会回应我，他会用他超自然的方式，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在我心里面回答我。我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常常感受到上帝安慰我的方式是两个。第一个是上帝用一种说不出的，不是用人的言语的方式，可是很清楚的答案在我心里面，他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我在，不要怕，就是我在，上帝让我知道他在。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回应，上帝在。在诗篇23篇，你们听过很有名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深刻，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为什么杖跟竿会安慰羊呢？因为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是羊，在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现在有草，待会迷路了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会死在旷野里面，然后你高高兴兴的吃草喝水，然后突然间发现，哎，怎么搞的，我玩了很久了，到底主人在哪里，我有没有搞丢，跟着我一起走的这群羊有没有一群一起搞丢。当你搞不清楚的时候，回头一看，发现看到一个杖跟一个竿，什么意思？牧羊人还在，不要怕，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上帝同在的记号，他的话语，他的救恩，他的十字架仍然与我同在，我知道上帝没有离开我，他总不撇下我，也不离弃我，我就得安慰，因为他在，虽然我不知道我要求什么。那在那个阶段里面，上帝也对我非常非常的怜悯慈爱，我常常求很多东西就得到了。虽然我现在长大回头想，不见得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可是上帝就是听了我的祷告，怜悯了我，因为他知道我信心软弱，我是属于那 baby。 但是这个阶段里面，我有一个学习，如果我不完全知道我应该求什么，我充满了焦虑，我充满了需要，充满了害怕，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的安慰是他与我同在，他关心我，那么我的学习就是，那我不如直接跳过去，直接进到这一步，学习用信心去敬拜那位与我同在的神，学习用信心去赞美那位对我施慈爱的上帝。所以刚开始的祷告是说，哦，害怕害怕，怎么办怎么办，主啊救我。后来变成一样是害怕，可是会先说，主啊赞美你，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百姓，我要倚靠你，那我现在很害怕，求你帮助我。这就成长了，你有感觉到这个成长吗？所以小时候摸着黑去开厕所灯的时候，就是怎么办怎么办，然后祷告。可是到我到营区去摸着黑走的时候，已经是，主啊我赞美你，是我的上帝，这营区没有任何东西比你更大，然后我奉着你出去，然后我靠着你出去，求主帮助我。那么我后来祷告生命成长到了第二个阶段，我形容是属灵的儿童，属灵的儿童。我这个阶段里面的祷告，大部分祷告什么呢？我有很多的罪疚感，很多的挫败，觉得属灵失败了，我一直在重复犯我不喜欢犯的罪， 我觉得我常常做错事情，我觉得我不讨上帝的喜欢，我觉得上帝会处罚我，我觉得上帝不会祝福我，我觉得上帝会祝福别人，因为他们都很伟大、善良、圣洁、诚实，但是唯独我就是没有资格被上帝祝福的啊！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像一个属灵的儿童啊，我没有办法调试属灵的挫败，然后我常常求神帮助我不要犯罪，可是我又犯罪了，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 feel very bad about myself， 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就要做一些活动来补赎自己，啊，所以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很失败，就出去外面再去传传福音啦，啊，打打电话关心别人啦，然后奉献一下啊，啊，寄个钱给宣教士啊，然后想说我虽然很糟，但我现在做了一件还不错的事情，所以补起来就没事，啊，这种感觉。在这个阶段里面，我的祷告常常渴望属灵的能力和生命的果子。我会说，神啊，充满我，给我恩赐，给我力量，给我结出果子，使我胜过罪，使我不要再失败。这个祷告已经比婴孩的祷告更成熟了。道理是，婴孩的祷告只顾虑自己，很单纯、很简单的需要。可是现在开始明白到，我需要更大的事情，我生命需要改变。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成长，可是这个里面还差了一件事情。我一直向上帝迫切的求，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我不知道上帝现在忙什么。我会迫切的祷告，我在那个阶段，我差不多在国中的时候，对不起，高中的时候，15岁到18岁这段时间，我会每个礼拜参加两个祷告会，再去参加一个复兴特会，里面都在祷告。然后呢，每个礼拜五的傍晚到礼拜六的中午在禁食祷告。你不能想象17岁、18岁的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然后后来我的爸爸很顾虑哈，他就打开门看我在祷告，说不准祷告，起来，不准禁食，去吃饭。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哈，我很渴望生命被上帝改变，我很渴望经历上帝，我很渴望看见上帝，甚至说我闭上眼睛看见天上的事情啊、荣耀啊、看见天使啊，我就觉得很伟大。我在追求神的恩赐，可是我不知道我的上帝在忙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这个好像在美国，你如果选了总统。你选了一个总统，你希望他改善一个社会的政策，然后你一直 push 他，叫他做什么做什么，可是他到底在忙什么你不知道，到底在忙什么不知道。我不认识我所求的上帝，他此刻在做什么，好像除了他在那边爱理不理的听不听祷告之外，就没别的事在做。在我心目中，好像一切就是靠我的祷告去推动上帝的手，如果我不祷告，上帝就不做事，所以呢，我要迫切的祷告，好让上帝来改变一些事情。可是这个阶段，我在祷告的时候，反复的挣扎祷告，上帝还是会听我的祷告，上帝还是会安慰我，上帝还是会在我心里面回答我。上帝给我的回答常常是这样的：上帝在我的挣扎、挫败、罪疚感里面，他一次又一次的带领我看到。上帝已经接纳我了，上帝已经爱我了，方法是他让他的儿子为我的罪上十字架。我在属灵的儿童这个阶段里面，我祷告，祷告到一个迫切深度，上帝给我的安慰是十字架，他让我看到他已经为我做的事情，他也让我看到他已经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借着耶稣的复活，他也要复兴我的生命，他已经为我预备一个生命改变的计划，他要带领我走上那个道路。我那年17岁18岁有很多的挣扎，我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改变我，我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上帝安慰我说他有计划，他会改变我，我的生命不会像原来的人。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从17岁到今天我35岁，回头看过去的18年，上帝做了什么？中间做了很多事情啊，中间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婚姻。上帝听了我17岁的祷告，他其实有一个计划，他要改变我的生命。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击败了罪恶和死亡，他也为我预备了一个新的生命，要让我的生命经历他。所以我在这一阶段我有一个成长，一个学习。如果我在罪疚感跟渴望生命被改变，渴望成功，不要再失败的这些挣扎里面，上帝如果这样的安慰我，上帝如果安慰我说不要担心，我已经在工作，我已经为你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也已经开始在照顾你的未来，我已经为你有一个生命改变的计划，那么我可以跳一步，直接跳到上帝的答案里面。明白我的思维吗？我原来在挣扎的求上帝爱我、接纳我、帮助我、改变我，可是我知道上帝给我的答案是他已经在工作了，但是我还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的成长就跳一步，我的祷告直接到结论来，直接跟上帝说，主啊，我知道你已经爱我，我知道你已经接纳我，我知道你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奇妙的救恩，我也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了新的生命，我渴望认识你的作为，我渴望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渴望明白你正在为我做的事情，我渴望认识你。这是一种成长。所以祷告不像一开始只是说，主啊我又失败了，求你救我，主啊我又犯罪了，求你赦免我，主啊我现在求你赦免，但我还会再犯罪，我不知道怎么办，请你帮助我。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跳了一步成长，祷告变成说，主啊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我渴望知道你为我的预备，我渴望认识你。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更多有一个渴望认识我所祷告的神，方法是听神对我说的话。所以在祷告里面开始增加了一些默想的时间，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作为，数算上帝的恩典，开始想要明白这位上帝到底在忙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你看这个祷告成长从一二三四，你这样数数看，刚开始是怎么办怎么办，主啊救我，主啊赞美你，你与我同在，我很害怕但求你帮助我，对不对？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是，主啊你帮助我，但是我常常失败，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赦免，求你赦免，求你赦免。可是到后来变成，主啊我知道你已经赦免我、接纳我、拯救我，我渴望认识你，我要敬拜你，我要默想你的作为。所以到属灵成长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开始练习在祷告里面不急着求了。刚开始的本能是很急躁的一直在求，然后开始明白到其实上帝知道我的需要，我还没有开口祷告以前他已经知道了。讲到这个话插出去，有人有一次问我一个问题，说如果上帝都已经知道你要什么，那你还祷告干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你回到家遇到你的老公老婆，你是希望他知道你要什么，还是希望他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希望他知道你要什么，那你还讲？不，因为关键不是要，对不对？关键是这个体会，这个谅解。你知道上帝他认识你的需要，所以你更没有顾虑的，就是分享在祷告里面敞开你自己倒出来，因为不管你讲得清楚讲不清楚，上帝都明白。所以上帝可以听。那么我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的祷告更多是不急着讲什么了，开始我知道上帝已经照顾我需要，我就现在开始学习忍耐，停一下先来默想我的上帝的作为。我的祷告开始是，主啊我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想要认识你的作为，我想要认识你，求你对我说话。然后我打开圣经，然后那天的灵修读完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是上帝对我说话。我在祷告里面问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话，这个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什么。我让上帝对我说话，我来默想他的作为。后来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与主警醒片时，然后那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了，那本书里面就教导我们说，每天灵修的时候花一段精致的时间去默想主导文。我当时我就这样操作了，差不多用三个月的时间，每天我们放学是三点半，然后在对面的教会的长廊底下开始一个简单的敬拜灵修，以后就开始默想主导文，一个字一个字的默想。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从我们这两个字开始，我们在天上的，天上的开始，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句一句慢慢的默想，慢慢的默想祷告，等到全部默想完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四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时间很短，一下就过去了。那个长廊很棒，因为那个长廊很安静，就教会就没什么人去祷告，反正就很安静。然后呢，然后旁边只有猫，只有猫。那一年要准备考高中三年级，就高三年级要准备考大学。后来那个传道人很紧张，因为那个传道人在教会每天看我在那个长廊下面祷告。他有一天就过来说：“年轻人，不要耽误时间，要念书。”后来我等到联考考完的时候，考上台湾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是成绩非常好的。然后他看着我，他一句叹息摇头，说他我爸爸也去了。他说他跟我爸说。他说：“你儿子在这边天天只有读圣经、祷告跟摸猫。不过上帝也有开启我，因为那个过程中，上帝开启我的思维，我看事情整个感觉不一样，对知识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虽然每天读书的时间是一两个小时，可是是一种狂热的想要吸取知识的那种心情，因为上帝在我里面做了奇妙的变化。那个不是人有努力可以得到，那个是在祷告中上帝赐给我们。”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开始默想主导文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主导文告诉我们上帝要什么样的祷告，上帝让他自己能够被我明白，我明白我祷告的对象，我明白我的上帝喜欢听什么样的祷告，他要我看见他是我们的父，祷告关心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我要从神的国度、神的百姓为出发来祷告。神不要我只是祷告我，神要我们祷告是我们，然后他是父，他在天上，他又亲近，他又崇高等等，这个有很多可以分享。在主导文的那个祷告的默想的经历里面，我生命得到很深刻的改变。那么我今天就举这个例子，在诗篇139:1-10，它其实很适合给你作为祷告默想时候的题材。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特别合适。在我自己属灵低潮的时候，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没有话说，我很苦，我很矛盾，我很冲突，我没有办法跟上帝讲清楚我要什么的时候，我打开圣经诗篇139:1-10，是一个帮助我祷告默想很好的素材。我们待会来试试看，用一个祷告的心来读这段圣经，我读给你听，我慢慢的读。我们试着用祷告的心，祷告的心意思就是说，当你读的时候，你知道神此刻在这里，你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光照着你，让你的心安静下来，让他的话浸透在你的耳朵，在你的血液里面，让他对你说话。圣经诗篇139是诗人的祷告，他的祷告也成了神的启示，神用大卫祷告的经历来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就是我会念，慢慢念给你听，你试着一面祷告一面来听这个话，好像神对你说话，好像神用这个话在你心里面帮助你的祷告。诗篇139:1-10，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在祷告里默想这个经文。如果把经文读完的话，诗篇139其实是在 一个人被恶人欺压的时候祷告，有人欺负他，有人伤害他，他其实不太确定他要祷告什么，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祷告是：神啊，你看见，不光是说神你看见那个恶人，就是你看见我，你认识我，鉴察我。你知道这个祷告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去寻求上帝的注意力。我再讲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寻求上帝的注意力。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帝已经很注意你，上帝时时刻刻在注意你。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祷告要上帝听到，我要大声一点，我觉得我的祷告要上帝听到，我要迫切一点，我觉得我祷告上帝听到，我要圣洁一点，我觉得我祷告上帝听到，我要先好好读圣经，我觉得我祷告上帝听到，我要先跟我儿子道歉，我觉得我要祷告上帝听到，我要先找个牧师为我按手。其实上帝已经注意你了，上帝非常注意你的一切心思意念。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们不需要帮助上帝来认识我们，我不一定需要在上面滔滔不绝的未来让上帝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多惨，我有多困扰，我有多需要。上帝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他认识我，他知道我心里面一切的意念。我还没有祷告，我刚刚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每一句话他都听到了，他很清楚。我们不需要在上帝面前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什么好辩护的，因为他已经认识我，鉴察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你知道我们如果明白到不是我需要帮助上帝认识我，其实上帝已经认识我，那么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真正需要什么呢？我需要这一位认识我的上帝来帮助我认识我自己，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比你看自己看得更仔细。就像我在这边讲到，我其实不知道我讲到的时候听起来怎么样，我需要你告诉我。上帝从天上看着我的心思意念，上帝从天上看着你的心思意念，上帝比你自己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祷告是要求神来让你看见你是谁，让你明白你心里的意念更胜于你，让上帝明白你的心思意念。所以祷告的时候如同跪倒在一片大光之中，就是神的宝座面前。祷告的时候就算你是开车，就算你是在上厕所，你的心里面是浮在神的光中，让神来光照你，神把你的心里面的隐情照出来，因为神知道你，他知道一切的细节。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不是我去跟上帝祷告对上帝说话，是上帝已经先对我说话，他来找我，不是我来照亮上帝的领域，是上帝来照亮我的领域。我还没有祈求，上帝已经看见我，我还没有说话，上帝已经先对我说话。无法祷告的时候，只要单单的陈明自己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光之中就已经足够，因为他在。就算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因为他在，你把自己呈现在他面前，让他对你说话，这样子的祷告，你可以在无言的祷告中经历到我上帝的深刻和伟大。更进一步说，如果不是我们去寻找神，不是我们对神说话等神上帝来等神来回应我们，而是上帝已经先对我们说话的话，那么祷告的本质不是去找上帝，而是去回应上帝。如果是上帝来找我们更早于我们去找他的话，那么祷告的本质不是我们去寻求上帝，而是上帝，等是我们去回应上帝。这个道理好像，如果我打电话给你，我已经在线上，对不对？你是要接还是不接？ 你接是一个意思，你不接是一个意思，你慢点接是一个意思，接了分叉是一个意思，都有意思，对不对？因为我已经打电话给你，上帝已经光照我们，我们要拿他怎么办？上帝已经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怎么回应他？你说我无所谓，你不理会他也是一种表达。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明白神已经先关注他，关注他内心的一切所行，根据他一切口中的话语鉴察他，认识他。所以一个祷告的人时时刻刻忙着要回应上帝，很忙的，你知道吗？因为在每一个千万分之一秒之中，神已经对我们说话，神有细腻的感动，我们要细腻的回应他，你就不住的在祷告，你很忙的。因为上帝是一位很细腻很细腻的上帝，是一位叨叨不绝的上帝，是天天关心你在每一件事上都有意见的上帝。所以在属灵成长的第二个阶段里面，我称之为属灵的儿童啊，我们从挣扎自己生命要改变，开始安息在认识这位上帝他已经为我们做的恩典中，这就是成长。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停下来去让上帝对你说话。我还想分享祷告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我自己还在学习的，我还没有学会，但是概念上我知道这个意思。还有第四个阶段我也跟你分享，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没什么生命讲这些东西。祷告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属灵的青少年。这个阶段是这样的，你如果一天你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好好来祷告灵修，对不对？你那二十分钟的灵修时间，你是单单跟上帝亲近，对不对？上帝是只有你跟上帝亲近的时候在，还是你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在？哎，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在，上帝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在，他都关心。不过你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是单单的与他亲近，对不对？那你祷告完张开眼睛走开的时候，上帝到哪去了？上帝还与你同在，这是信心的成长。当你专注在祷告的时间，你真正跟这位上帝 有生命的交通的时候，等你张开眼的时候，把这位听你祷告的上帝带进你的生活中，这就是成长。比如说早上很匆忙醒来，到孩子第一个哭声开始只有15分钟的时间，拿来祷告了，对不对？祷告都还来不及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孩子就已经开始哭，就跳到你身上来了。然后呢，跟着主一起服侍跳到你身上来这个孩子，跟着主一起引导他，跟着主一起管教他，把耶稣带到你的生命中。你的祷告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专心祷告的时间是结束了。这好像你跟你的伴侣去约会，约会完了以后还在一起工作，明白这意思吗？约会的时候两个人牵着手逛着街就是讲话，约会完了以后他忙他的打字机，你忙你的洗碗机，两个但是还是在一起工作。把神带回到你的生命中，用吸尘器的时候你还在祷告，在写报告，在听人家开会的时候，那边在开会叽叽喳喳的，你心里面并没有离开上帝，因为你把这一位祷告中你所遇见的神带进了你的生命中。这个是属灵的青少年。为什么？因为神时时刻刻的都在你的身边，你一直都活在他的面前，你从来没有一刻你的心离开他，这叫做一种成长。那么这种祷告会让我们随时随地的都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属灵祷告，属灵生命成长的第四个阶段，我称之为属灵的成年。我真的还不会这功课，我只能讲哈。如果我可以把上帝在灵修时间之后继续的带进我的生命中，对不对？之后我会发现，不是我能够把上帝带进我的生命中，是上帝要把我带到他的生命中。我再讲一次啊。 我如果可以在祷告、灵修、敬拜聚会以外的时间，把上帝继续的带回到我的生命中，我活在他的面前，到最后我会发现，不是我能够把上帝带进我的生命中，是上帝要把我带到他的生命中。所以当你闭着眼睛祷告，你跟主很亲，张开眼，不是神跟着你继续去忙，是张开眼，你的世界消失了，你进到上帝的世界，跟着他去忙。你可以想象到是什么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张开眼的时候，耶稣往那边走，往一个窄路走，往十字架的路走，往爱人的路走，往神国的事上的路走，我的心与他同去。所以你可以为我这样祷告，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有这种程度的话，求神帮助我，不是把神带进我的生活而已，而是让神把我带进他的生命，让我可以在祷告的，在每一天的每一个醒来的时刻我都在祷告，而且每一个时刻我的心里面都一直专注在要深刻的认识这一位救我的神，要明白他的本性，要知道他的计划，要认识他现在的心意，然后让我一直跟随着他，背起十字架，甘心否定自己，来认定他往前走的时候，主啊，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主啊，你现在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喜悦我现在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如果我可以这样子细腻的跟随着主，我的生命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我今天的结论是这样的，当你觉得我无法祷告的时候，甚至你觉得对上帝一种敌意，你不是真的很想祷告，不是真的很想亲近他，觉得这一整个东西离我太远了，太悬了，太挑战了，你至少可以知道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你还没有祷告以前，神已经对你说话，在你还没有寻求他以前，他已经鉴察你，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已经认识你。你活在神的光中，你活在神的面前，你就让自己活在他面前就好了。来到神面前，心里用很简单的声音说：神啊，就不用再讲，你活在神的面前，神正在看顾着你，让他来对你说话，让他的话，让他的力量来安慰你搅扰不能够休息的心灵，让他来平静你那个无法化解的怒气，让他来让你看见你那些无法解决又大又难的困扰，他是唯一的救主和唯一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此刻都用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投入祷告，其实我们都已经在你面前，因为你已经鉴察我们，认识我们。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就是此刻你也深知我们一切所行。我们心里的意念，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们前后环绕我，按守在我的身上。主啊，你太奇妙，远超过我能够测度，你太可畏。主啊，让我的心不要远离你。主啊，请你引导我来认识你，教导我怎么样和你沟通，让我知道怎么样回应你对我的关切，让我知道该如何对你说话，让我更深的认识我所信的主是谁，让我更深的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的一切，让我更渴望跟随你，让我更愿意甘心的走你的路。祷告之后张开眼，求你让我依然看见你，让我继续的跟随你的脚步，让我切切的寻求你的意思，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好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就融化在你的生命里，你的生命要充满我，我要靠着你改变。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